美俄换囚行动关键人物引外界担心。电视台记者遇袭，以色列军队话佢系哈马斯。300人被捕，13人亡，尼日利亚示威被镇压。朗平提唔要为金牌论，被网友嘲讽。李乔楚出狱，释而不放也担心。菲律宾中国城大火，11人罹难。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8月3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俄历时几个月的秘密谈判，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8月1日在土耳其登场。整个行动总共出动7架飞机，并且在星期4晚结束。土耳其总统府表示，总共有24名来自7个不同国家的囚犯在安卡拉交换，其中包括美国和德国等。拜登同副手贺锦丽星期4晚亦都喺美国嘅机场迎接三位获释嘅美方人员。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1日揭露，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2月喺狱中死亡，曾经影响换囚。由于拜登直接参与换囚协商，因为事件涉及多个国家，佢喺年初说服咗德国总理索尔茨宣布退选，当日仲致电俾斯洛维尼亚总统。谈判在2个星期前取得进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方先前一直希望能够换回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不幸的是他已经去世。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见到这么多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政治人物获释，他感到高兴。每一个被释放的政治犯都是一次巨大的胜利，都是值得庆祝的理由。他形容那些被释放的人是由普京政权手上被拯救出来的。德国在这场换囚行动中付出极大代价，释放了被视为罪恶的囚犯，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杀手克拉西科夫。他曾经在德国为俄罗斯政府执行暗杀任务，并且被普京称赞是爱国者。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对任何人来讲，作出驅逐一名被判無期徒刑的殺人犯的決定都不容易。據悉，普京總共簽署了12項赦免令，包括《華爾街日報》記者格爾什科維奇和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衛蘭，條件是將俄羅斯囚犯由外國監獄遣返。俄羅斯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前總統梅德韋傑夫表示，他希望俄羅斯的叛徒在地獄裏面腐爛，或者在監獄中死去，但是對俄羅斯來講，比曾經為祖國效力的公民回歸更有用。年近60歲的克拉西科夫似乎是這項多方協議的關鍵人物，因為普京本人曾經表示，他想要的就是克拉西科夫。他涉嫌2019年在柏林謀殺反俄羅斯政府的叛軍領導人扎里姆汗·漢戈什維利，受到德国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该案的德国法官表示，克拉西科夫执行的暗杀命令可能是来自普京本人，俄罗斯就否认了这个说法。法院发现，在蒂尔加滕公园跟踪并且射杀受害者之后，克拉西科夫将自己的单车、格洛克手枪和一个装着他行凶装备的袋掉入斯普雷河。有目击者报警，警员在附近将他逮捕。调查人员在蛙人打捞到的一些物品发现了他的指纹。克拉西科夫否认杀人，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讲法，说自己只是一名游客，名叫阿迪姆索科洛夫，这个是他在俄罗斯护照上高的名字。普京非常看重这种忠诚，他本人曾经是克格勃 KGB 特工，一度住在德国德雷斯顿，因此星期4的囚犯交换也都有一层营救同事的意思。克拉西科夫的真实身份最终通过对比他独特的纹身确定。德国检察官指出，克拉西科夫曾经为俄罗斯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工作，该机构前身是 KGB， 是一个秘密部门，负责在俄罗斯境外进行暗杀和其他秘密行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過去恐怖分子和叛亂分子經常挟持人質，近來就有越來越多民族國家仿效，咁不單止對西方民族國家構成新挑戰，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北韓等競爭對手在烏克蘭和中東衝突的前提下關係變得更密切。針對這一輪換籌行動，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 X 平台表示，由俄羅斯的獲釋者是來自歐盟、美國的無辜公民以及正直的俄羅斯民主派人士，但是俄羅斯換回去的是被定罪的罪犯和謀殺者，兩者之間有鮮明的差異。部分專家表示，這種權衡可能會鼓勵美方的敵國挟持人質，並且令拜登面臨共和黨對手的攻擊。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說，我仍然擔心繼續用無辜的美國人來交換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囚禁真正的俄羅斯罪犯，向普京發出了危險的信號，只會鼓勵他的政權進一步劫持人質。被克拉西科夫暗殺的死者兄弟祖拉布漢戈什維利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件案對俄羅斯安全部門來說是駕輕就熟，他們派人到任何地方去殺人，然後拉無辜的人來做交易，這一招在他們看來很有用。將克拉西科夫運入監獄本來會打破這種模式，但是他亦都說他不反對交換，如果他被交換能夠令無辜的人獲釋，我會很高興。以色列軍方一號證實，半島電視台記者戈爾在加沙一場空襲中喪生，並且指控他是哈馬斯特務，參與了去年10月7日對以色列南部的恐怖襲擊。而半島電視台就堅決否認，說以色列軍方毫無根據的指控是為了掩飾殘殺記者的罪行，雙方各執一詞。據路透社報導，半島電視台一號發出聲明表示，譴責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對電視台旗下記者戈爾的指控，將會保留對責任方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半島電視台7月31日怒批以色列佔領軍攻擊任職阿拉伯話頻道的記者戈爾和攝影記者利菲，他們是在採訪加沙北部沙堤難民營途中成為被以色列攻擊的目標。而以色列軍隊方面8月1日公開指控戈爾是哈馬斯魯克巴特種部隊成員，涉及去年10月7日的恐襲，說他在戰場表現活躍，是哈馬斯軍事活動的重要成員。半島電視台就反擊說，戈爾自從去年11月以來一直在該電視台任職，他的唯一職業是記者。電視台強調，戈爾3月時曾經被以色列軍方逮捕，被拘留在加沙北部的希法醫院，認為這是揭穿並且有別於他們關於戈爾和任何組織有關係的虛假講法。保護記者委員會匯集整理的數據顯示，遇襲的半島電視台記者戈爾和利菲分別是至少第112和113名在加沙衝突中殉職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自從去年10月7日以色列和哈馬斯開戰以來，半島電視台就持續播出關於以色列軍事行動影響的現場採訪。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5月關閉了境內的半島電視台，指責他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半島電視台當時嚴厲譴責，此舉侵犯了公眾獲取資訊的權利。
同最近發生民眾抗爭的南亞孟加拉以及中美洲委內瑞拉緯度很接近的非洲國家尼日利亞亦都發生群眾抗爭，截至8月2日至少造成13人死亡，300人被捕。根據半島新聞台報導，尼日利亞當局自從去年開始就陸續取消了學費、電費和燃料等補貼，此舉雖然是為了改善國家財政、振興經濟，但是亦都對一般民眾造成直接衝擊。加上近年國際通貨膨脹嚴重，而尼日利亞動盪不斷，失業率和通脹一起飆升，引發民眾憤怒。報導說，尼日利亞大約有幾萬人加入這場示威抗議。自從8月1日開始， 各大城市就纷纷出现抗议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治理不善、腐败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但是有些地区抗议活动失控，演变成抢劫和烧车，警方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民众，并且在部分地区宣布宵禁。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尼日利亚分部主任萨鲁西的说法，至少有13位抗议民众在警方驱赶的过程中丧生，更加有超过300人被捕。当局指控有暴徒混入抗议人群当中，但是半岛新闻台报道表示，很多上街的民众真的只是普通市民，包括很多小孩的妈妈、主妇都苦苦挣扎，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根据联合国粮食统计处资料，尼日利亚总共有3180万人口被列为粮食不安全等级，数量居于全球第一。就在网友都关注巴黎奥运会之际，中国女排前总教练郎平呼吁大家不要以金牌作为评论运动员的唯一标准，受到网友嘲讽。8月1号下午，郎平在巴黎中国知名网络主播董宇辉的直播平台作客，讲到奥运会的体育精神。董宇辉表示，比赛的胜利会收到所有人的掌声和欢呼，不准许他们有压力、有情绪，对真正在比赛场上的那个人来说是残忍的，会令人更紧张。郎平表示同意，他说体育的精神、体育的价值不是只是为金牌论，所有能够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和教练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为这项运动去努力。郎平和董宇辉呼吁不要为金牌论，引发大陆网友热烈讨论。很多网友对中共的举国体制制度发出质疑，这样为什么央视成日都播奖牌榜呢？确实是全力以赴就得，而不是走关系。如果是自负盈亏，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不是为金牌论。中国维权人士李翘楚2020年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监禁3年8个月，即将在3号刑满出狱。不过过去和李翘楚同为战友的罗胜春就担心中共有可能会对李翘楚释而不放。李翘楚今年33岁，是著名维权人士许志永的女朋友。2020年2月，因为许志永1126厦门聚会案而在广州被捕之后，李翘楚随即亦都在第二日被捕，并且以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罪被软禁。2021年2月，李翘楚被北京警方约谈，再移交山东临沂市警方刑事拘留，被监禁3年8个月，刑期到今年8月3号。维权律师丁家喜、旅居美国的妻子罗胜春认为，李翘楚被判刑可以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许志永的女朋友，为许志永发声，那是很赤裸裸的一个完全剥夺公民自由说话权利的一个案例，同时亦都是亲属朋友被株连的一个案例。许志永的案件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冤案，翘楚这件案就更加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一个冤案。而为了迎接翘楚重返自由，翘楚的朋友在社交平台为他发起留言欢迎翘楚回家的活动。日前才刑满出狱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亦都透过拍摄影片向翘楚致意。不过对于翘楚回家之后是否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罗胜春就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共很可能会对翘楚施加好像失去自由的软禁限制，最后变成释而不放的状态。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城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7:30传出火警，经过大约3个小时之后扑灭，目前已知至少有11人死亡，相关单位正在确认伤者人数。来自路透社的消息，失火的是一栋5层的商住大厦。2号上午7:30，消防部门接报到场，大约3个小时扑灭火势，目前已知至少有11人死亡。 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戴先生表示，死者當中包括大廈業主的太太，但是不確定是否有更多人受困火場沒有被發現。他補充說，這棟大廈被小販用來存放貨物，今次中國城失火事件引發關注，目前還未清楚起火原因。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